各位大菩萨晚安，阿弥陀佛。好，谢谢各位，今天很高兴我们又欢聚一堂，2300万人口，你我要共处一室，容不容易？不容易。要有清音跟什么，跟助缘，要众缘和合，所以我们要当下珍惜这样子的因缘啊。我们继续要来谈上个礼拜的续集哦，就是我们在演连续剧哦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演到哪里了？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再讲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啊，这也是我得奖的论文呢、叫做《佛教觉性照顾与基督宗教灵性照顾的对话》。基督宗教统筹的就是指的天主教加上基督教，我们就合称它为基督宗教哦。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哪里了？我们讲什么？安宁疗护，对不对？好，待会我们会来复习一下，顺便考一考各位回去有没有全部都把我给记回来了哈、好，那这是一个对话。为什么要对话？因为有一个名人，他讲宗教对话非常的重要，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谁讲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法师讲的。法师没有那么伟大，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德国的宗教学家叫孔汉斯。孔就是孔子那个孔，汉是汉朝的汉，思是思想的思，那是翻译他的德文叫 Hans Kuhn 啊、叫我们把它翻成孔汉斯。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代的，他现在还在世哦哈、一个宗教对话的专家，他也是一个宗教学家啊、好，那当然不是因为他讲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对话，还有什么原因？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对话？我们上个礼拜还有除了讲宗教对话以外，我们还有讲什么？除了讲安宁疗护，我们还讲灵性照顾，我们还讲意义治疗，对不对？那我们还有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你我都活在什么主义的社会？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对，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它允许什么？允许多元文化的并存，因为有多元文化，势必一定要带来多元面向的不同的价值观，对不对？对，那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如果没有对话的话，就很容易产生冲突。我们看得到啊，现在的那个什么，最大的战争都是因为宗教而来的，对不对？年轻人有非常多的冲突，就是不满个人的权益不被重视，个人的价值不被重视，父母亲不重视个人的想法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代表我们是处在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的社会里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很多社会上的问题的时候，你应该要赶快把它跟后现代主义来联想起来。诶，这是不是老师有讲过说，诶，后现代主义有好几个特色啊，谁能够记得起来？我们顺便帮上个礼拜没有来，上个礼拜没有来的请举手一下啊，举高一点，我来点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OK， 好，谢谢。第一次来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谢谢。好，所以因为有非常多的人他没有听过后现代主义，所以我们借着复习的时候来帮助这些人，好不好？好啊、好。后现代主义有好几个特色，谁能够讲讲看呢？它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科技与文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元面向。科技与文明，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对环保，对环境，整个环境的重视，对不对？好，环境保护的重视，还有呢？ 媒体与资讯的高度结合，还有没有？哦，科技与文明的结合，就像科技与文明的结合，我们讲过，我们的生命教育也是在同一个背景里头，而被我们的政府所重视。可见生命教育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对不对？好，多元面向里头，我们多元文化的并存里头，我们会看到什么？多元主义里头，我们会看到多元面向的并存，对不对？有很多的，比如说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过去都没有那么被重视，现在被重视了。还有呢？还有什么？价值观会很分歧，对不对？甚至于被扭曲。事实上，这都是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色。最后一个特色是什么？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已经帮没有听到的朋友来复习了哈。好，我们因为有那么多人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免不了还是要炒冷饭一下哈。介绍主讲人哦，主讲人现任辅仁大学宗教学系、纽约长岛大学2007年佛教与文化合作专案的执行长兼讲师。那墨学有两个硕士学位，过去还没有下山的时候曾经担任这么多的职务哦。好，那我们按照惯例，我们要来热烈的掌声要献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同仁、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各位到场的大菩萨。为什么要献给我？每一次我不会忘掉要感激这些。为什么？为什么？这不就是我们的亲因加上助缘吗？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真的很感恩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真的那么珍惜这个因缘的话，我们自然就会怎么样？就会感恩啊，是不是？好，所以您看每一次我不会忘掉，我一定要感激这些人。虽然你觉得哎，法师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这样做，其实这就是最至诚的感恩。感恩您到场来，感恩佛陀教育基金会的邀请哦，才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因缘。妙吉祥如意，妙吉祥指的是谁？我以前常常讲妙就是不可思议，妙吉祥指的是哪一位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我上次讲过，我的专长是在唯识学，但是我的解门就是我的理论基础是文殊，我走的是文殊法门。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我献给各位的一定是妙吉祥如意，原因就在这里好，这次授课我们就要来谈什么？我们的理论面基本上我们在上个礼拜都已经讲了。我们上次讲安宁疗护，讲意义治疗，我们讲生命智慧、生死智慧。那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就是要从生死智慧来谈什么，来开始进入对话。佛教的觉性照顾来跟基督宗教的灵性照顾来对话好，所以呢我们的主题没有忘记吧，佛教的觉性照顾来对照基督宗教的灵性照顾好，我就想要来考一考各位好不好，让考各位来帮助十几位没有来听课的同学包括智慧帅哥在内啦齁。那智慧一不到大家都知道，谁缺席都没关系，智慧不能缺席。因为智慧一缺席有人就讲啊，今天智慧没来，要找他做游戏，结果配对没配到他齁。好，如何落实安宁疗护 Hospice？ 那请问什么是安宁疗护？安宁疗护从哪一国兴起？从英国。 Cicely Saunders 这个女士在哪一年成立了有特殊宗旨的医院？在哪一年？1967年成立了，就是癌末的一个医院哦，它是特别针对癌末，没有看其他的病人哦。好，所以全世界第一个推动安宁疗护的就是英国。在台湾，台湾是第几个跟进的国家？在全世界里头第18个。对，那台湾第一个有安宁疗护病房的是哪一个医院？马偕医院。它目前有63床安宁病房哦，这不可思议哦。台大医院有几床您知道吗？台大医院只有16床，这个上个礼拜我没讲哈，因为每一个礼拜要讲的东西很多啊。我现在突然想到，所以我应该要让各位知道一下。你看悬殊那么多，你就可以知道，基督宗教的马偕医院，它在安宁疗护这一条路上，它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前卫啊。好，它在哪一年开始成立第一个病房？民国79年。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那后来他也成立了基金会，对不对？还有哪几个宗教也成立了基金会？天主教康泰基金会，还有我们佛教莲花。对，我知道有人是从莲花基金会过来听演讲，我知道。对，因为上一堂课下课的时候，就有人留下来跟我讲，他就是莲花过来的哈。好，这些基金会以外，还有医生组成一个特殊的医学会，叫什么医学会？台湾安宁缓和医学会。所以安宁缓和是不带宗教色彩的，安宁疗护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因为安宁疗护基本上，我讲它是源于，来，欢迎您，没关系，迟到没关系啊。好，这边还有位置，这边从那边会不会很拥挤？ OK， 好，那安宁疗护我讲过，它是以基督宗教文化为背景，对不对？好，那没有宗教色彩的就是哪一个？安宁缓和医学会。对，所以刚刚上个礼拜这位大菩萨，我面前这位大菩萨，他就问我一个问题，我现在来考考各位，那这样会不会有冲突？安宁缓和条例的医学会，安宁缓和医学会是以台大医院为主，他不讲灵性，因为他没有宗教色彩，会不会跟有宗教色彩的基金会有什么冲突？会不会？你想会还是不会？认为会的请举手，认为不会的请举手。好，那其他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叫中道吗？好像不是哈，中道的解释应该不是这样子。好，基本上是不会的，因为我要让各位知道，台大医院的安宁缓和病房啊，也就是安宁病房啊，他们我讲过，安宁疗护是四全的照顾。我先讲四全，哪四全？全人、全家。为什么叫全家？因为照顾家属跟病人，对不对？好，为什么叫全人？照顾什么？好，一考就倒，好。就答错了，我连我的助理都答错哈。好，全人教非常好，照顾身心灵，还有两全是哪两全？全人、全家，还有什么？全程。为什么叫全程？从生到死而已吗？还有什么？不，死后的往生救度，还有呢？家属的悲痛期也涵盖在里头，所以叫做全程。还有第四全是叫什么？全队。所以待会我要考考各位，全队包括哪些成员哦？好，现在我要来讲全人照顾里头，就是包括身心灵嘛。那台大医院它是主张是安宁缓和病房，也就是说它不涉及任何的宗教色彩。可是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灵性有没有涉及任何宗教色彩？没有。谁讲的？ 全部还给我了。那个人很重要，因为你一定要记住那个人，否则你跟人家讲灵性不涉及任何宗教圣场，也功力是笑诶。那所以你那个人他敢这样子讲，他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就是意义治疗是谁？不是 Marshall， Frankl 弗兰克福啦哈。Frankl 用英文讲比较快哈。Frankl 他就有讲灵性不涉及任何的宗教，它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哈。好，所以在台大医院他们的安宁缓和病房里头，他们请了谁？他们不是不重视灵性，是他没有办法 cover 那一块啊。医生他能照顾的是身肉体的健康，还有心灵，心是指精神层面哦，他可以用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去帮忙精神层面的健康，可是他有没有办法 cover 灵性那一块？没有办法，所以那一块他必须要请宗教师，宗教师必须要受过安宁疗护的训练，所以哪一个基金会特别侧重在训练宗教师、安宁疗护的宗教师，您知道吗？我上个礼拜没讲啊。好，就是莲花基金会，他们有完整的课程来帮忙训练，不只是宗教师而已，帮训练志工啊。好，那所以这个回答大菩萨您的问题哦，所以基本上是不冲突的啊。好，大部分的人通通都答对了哈。好，那我们就讲安宁疗护是全队，全队包括什么成员呢？医生、护士、宗教师，还有呢？志工，对，社工，很好，还有。营养师，对，非常好。所以这全队的人怎么来落实，你就看他们怎么做。我用英文把这个每一个字用英文表达出来。Hospitality 就是第一个字 H， 就是所以他们态度特别特别的亲切啊。好，他们有组织有系统的推动立法，有没有安宁缓和条例？在哪一年通过？所以我们的健保可以给付哪一年？在89年推动立法成功，所以有开始有安宁疗护的这个给付。 O 就是 organized care 哈，非常有系统的做，我们看得出来。 system 协助医院建立安宁疗护病房，这个三大基金会做得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最近天主教的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他们有安宁疗护组嘛，对不对？有癌末组，他们就协助了台东的圣母医院也建立了。你看那个偏远的地方，他们也有安宁疗护病房哈。好，那我们再看 P 哦，讲到这里了哦哈。好，你看到这每一个，我都是按从这边来的 P。就是 psychological support， 就是给予病人及家属精神支持。所以我刚刚讲医疗团队里头的医生可以做到这一个，社工、宗教师当然也可以，这是在精神层次而已，还没有高到灵性的层次哦。好，再来我们看注重癌末病人的个别差异，这个是后现代主义的特色，所以连病人的个的权益也要特别注意到哈。好，推动生前预立遗嘱，我们简称为预立生育嘱啊，生前预立遗嘱简称为生育嘱。这怎么推动呢？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已经想好你的遗嘱是怎么样啊，比如说你想好我在癌末的时候我不要急救，可是你的家人不知道啊，医生也不知道，医生基本上他还会帮你急救啊，那你就可以拿着你的健保卡去找那三大基金会，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三大基金会，他会把你的健保卡拿去给健保局，然后输入，把你的条件输入在你的健保卡里头，以后呢那个医生在做急救的时候，他会去刷卡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要 想要急救，你如果放弃急救，你的家人都不知道的话，可是你的生育组里头就已经有了，是透过这样子的运作啊。好，生命纪念册啊，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什么金宝山什么礼葬仪社啊，他们都有为很多的那个那个亡者啊做生命纪念册的回顾啊。好，然后要做无言的沟通，这些纪念册就是做无言的 communication， 就是讲了这一个。最后一个E是 education， 就是训练把信仰，请您注意到信仰是不是一定牵扯宗教，不一定。上个礼拜有来上课的人就会知道，三民主义可以信仰吗？可以。真理可以信仰吗？这是最重要的。请你注意到，当你如果有机会去做安宁疗护的志工的时候，请您要帮助病人把真理的信仰放在终极关怀。什么是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就是帮助他知道人有限的生命里头，他最终 ultimate 终极就是最后的那个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不可以关怀权力？可以啊。我们可不可以关怀金钱？可以。可是我们常常讲，有了五亿的张国荣竟然也去跳楼了，是不是？所以代表金钱并不值得我们真正的关怀，不是终极的关怀，他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是对真理的信仰会是你最终极的一个关怀，那个是让你的生命能够发光又发热，绽放光芒。就像有一次我的演讲弄了一个漂亮的别针，发光发又发热，就是因为你有灵性，你开发了你的灵性的层次啊。好，生死智慧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但是我们为了要串联这个礼拜的课，所以我再继续讲一下。刚好也有那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哈，以生死学为理论基础，建构生死的实践跟体悟。所以生死智慧，有的人说去跪在大师的面前说，请你给我开智慧，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智慧一定是要怎么出来的？实践出来的，不是去请求开智慧而得到的，不是这样子。所以护伟勋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生死学家，他就讲说，生死智慧是以生死学为理论基础来建构生死的实践，还有你要由实践里头去体悟到啊。还有强调生前与死后的生死合一，特别强调宗教思想有别于其他的哲学思想或文化思想，宗教思想是由生死的超越，超克就是超越，超越生死而展开来的。然后生死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四大目标，这都非常重要。你看红字一堆，上我的课久的人都会知道，有红字出现你就要特别留意了。安身立命，什么是安身立命？安顿肉体的身体，还有命就是慧命，佛教讲的慧命。怎么安顿肉体跟慧命？就是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你怎么去面临生死会的疑惑？好多人怎么生的也不知道，死了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这叫做生死的疑惑。因为不清楚，所以面临到要临终的时候，他会很恐惧，所以他会现狰狞相，他会不肯走，他会执着于要跟家人窝在一起贴在一起，他因为他不知道生死智慧。那关怀终极实在，我刚刚讲的终极实在就是临终关怀，就是要知道人生的有限生命里头最终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好，待会这个会是你的游戏的题目，你现在先不用想，因为你也想不到，你要现在要努力的听课，你待会做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写什么了哈。安宁疗护如何落实安身立命？我们不是讲利用安宁用生死智慧可以第一个帮助我们安身立命吗？我刚刚的红字都讲的都是跟灵性，那这一个命是指的慧命。所以我们看哦，安宁疗护它借由认知疾病的威胁，告诉病人你受到疾病的威胁了，告诉他死亡的意义。所以这一个部分 宗教那个医师是没有办法的，医师自己有的都搞不清楚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能够知道的只是学理上、理论上，从生死学的理论上去知道。所以很重要的是灵性的关怀，那这个就需要宗教师来帮助落实，让帮助病人认知灵性的关怀，还有规范，规范什么？规范权益，这个都是世间法，这里开始是世间法。安宁疗护不只做灵性关怀而已，他一定也有他的世间法，这个是出世间法。那规范什么？规范权益，人跟外界、人跟人之间的权益。安宁缓和条例里头特别重视的是个体生命的自主权，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里头，所以每一个人他有自主权，要求我要不要急救，我要不要乐捐遗产等等等等，讲的都是权益关系。还有定位，生前与死后权益的连贯定位，所以要用什么来连贯？用生育主，就是我们看到很多陈查摩就好了，陈查摩有没有听过？
有，
非常有钱，他死了以后几年以后才入土为安，几年？哇，五年多才入土为安呐、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子女怎么样？财产，对，所以现在非常重视生育主，就是生前就把这些遗嘱给写好，所以生前跟死后权益的连贯定位。好，我们看基佛二教生死观，我们现在要看，先看基督宗教对生他怎么认知。人因着神的生气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在创世纪里头第二章讲到，这个就是几章几节我就不再讲了。耶和华就是神，在以赛亚书，圣经的以赛亚书有一段话，他讲上帝说我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就是上帝的意思，也就是神的意思。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先这样子认知，其实这只是字面上面的认知而已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千万不要停留在这样子字面上面的认知，因为圣经被称为智慧的经书，智慧的经典，所有智慧的经典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都没有生字，都每一个字都懂，兜起来你会不懂它是什么。我们的般若经典也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啊，都有这样子的特色哦。所以千万不要，世界上经典印制最多份数最多的是被翻译的版本最多的是哪一本经典？圣经，对，所以我们佛教的经典还排不上。第二多的被翻译成各国语言，第二多的是什么经？都不知道，也是一竿子打倒道德经。第二位是道德经，所以我们佛教要加强弘传哦。你看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是不是就在做这个工作？加强印经，翻译成二十几国的语言，了不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对，所以我们要加强跟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给他们多多的护持哦。因为他们做的工作是相当重要的哦。好，他还讲人活着的目标，他说在以弗所书，佛就是以弗所书，你不知道怎么写没关系，因为重点。我们只是说对话哈。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新人不是说有哪一个是旧人，对，没错，是有旧人。他这个新人的意思不是说死在坟墓里头再复活那个人叫新人，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忏悔业障，忏悔罪，他们叫罪，佛教叫业障，忏悔罪，彻底的忏悔了以后，愿意照着上帝的真理来展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他的精神的，这个就叫做新人。所以他说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不是指说上帝照了他的形象再造一个新人，名字不叫做亚当，不是这个意思哦。是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因为接触到基督宗教的真理而忏悔过去的业障，然后重新发愿做人，然后把这个真理表达出来，在日常生活里头落实出来，那这就是新人。他说这样子的人能够展现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简单的说跟把佛的精神展现出来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讲的是一样的。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粒子。这边的死也不是叫我们去死，不是这样子。约翰福音，比如说我来这边教书，然后佛陀教育基金会给我薪水，给我一把薪水，这么一叠厚厚的薪水，也就是这么一叠啦。如果我能够把这个薪水让它死掉的话，死掉就是我拿出去乐捐出去，再乐捐给佛陀教育基金会也好，给其他的慈善公益团体也好，让他们照顾更多的人，比如说我再乐捐给佛陀教育基金会，让他帮助印更多的书，或请更多好的讲师来讲课，帮助大家开启智慧，是不是就好像是因为这样子的薪水而能够结出更多的子粒来？一样一样的意思，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的死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为了要他们是说，圣经里头是说，为了要拯救世人，所以他死了，他被判死刑，钉在十字架里头。就因为他死了，很多人因为这样子的真理，知道耶稣的爱，世人可以爱世人，爱到这样子，甘愿被钉在十字架，这样子的真理，而拯救了很多的人。这个约翰福音这一段是这样子讲的啊，这个才是他的深意啊，而不是说每一个人应该都去死才能够结很多的粒子来。那陈静心死了，那要结很多的粒子来嘛？那所以那解释不通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宇宙观它起始于造物主，所以你如果把这个造物主当作是一个人一个神，那就是那个人或那一个神。可是你如果把它当作它就是一个真理的话，可不可以呢？等一下我们继续看看。人的肉体、灵性、精神操课都与造物主息息相关，这个是基督教。那我们佛教怎么看呢？我们佛教对生的认知怎么看？我们都知道，我们第一堂课就有讲，佛教讲的是十二因缘，由十二因缘来看生死的流转哦。所以十二因缘我本来是不想要再讲了哦，可是我就是担心会有人是新来，所以我还是有备无患。这个就是生命流转的十二因缘，就是过去我们因为无明就是 ignorance 就是愚痴而有不当的行为，这是过去是我们造的两个因，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轮回转世嘛，在父母交媾的时候，含藏纳氏进去妈妈的子宫里头，开始有名色，名就是指精神状态，色指物质，然后开始有六个器官，眼耳鼻舌身意出来，然后到了38周满了以后，就开始出生跟外界接触，然后开始有苦乐受、舍受、忧受、喜受等等各种不同的感受，然后这个是。因为这样不当行为而有这样子的果报，好，所以这个是无果。好，然后爱取有，开始有爱，有取就是有染着哈，有贪爱，然后有取然后开始造业造作有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造作，所以因为这样子的造作，这就是三因，然后会有未来的两个果，生跟老死啊。好，我现在就要来考各位了，这十二因缘里头有三种属性，谁能够讲得出来？我先提醒一下，一种叫做祸，一种叫做业，一种叫做，非常好，那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祸，非常好，这谁说业？说业的举手。好， 答对了，这是业。这个呢，这一排都叫苦了。对，所以三种属性是惑、业、苦。这个是什么？说业的举手。好，错了，这是惑。这个是什么？错，惑。这是什么？业。对，那两个呢？苦。对，所以好，谢谢哈，非常感激。好，所以我好像比较没有那么伤心的哈，不会，这个全倒哦，那这样子我要回去反省反省，我的教学是不是有问题啊？好，所以我们上次就讲佛教的宇宙观，我讲了一个十二因缘，今天我要来加一个，就是讲无我论，因为一下子晒太多，你们会消化不良嘛，对不对？好，所以慢慢的一个一个来哈。什么是无我论呢？好 ，anatman 梵语或称为非我。先讲什么是我，我就是说有恒常的一个实体，有主宰的作用的，那称为我。那有没有可能有这种东西？有没有可能？我也是，你说老师有啊，我就是我啊，我就是可以主宰啊，我可以主宰我。如果说你可以主宰的话，那为什么你会脚痛？因为你没有办法主宰它嘛。所以这一个假设就是其实是就是错误的。那我们看人生五蕴，哪五蕴？色受想行识，其实是假合之体。为什么说是假合？因为它是因缘和合，所以叫做假合的。既然是假合的话，因缘和合就是因缘条件一变的话，它是不是又这个人生是不是又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往生为什么叫往生？就是因缘这个肉体的假合，时间因缘际会条件变了，然后是不是一定老了？不是啊，有的很年轻出来七个礼拜就往生了，有的是20岁往生的，有的在国外往生的，那跟年龄没有关系。这个告诉我们无常，人生其实就是无常的一个我的体，没有一个实在的真正的我，没有。法也是，法是不是那个《金刚经》里头就有讲啊，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真理，我们待会会讲到因缘生，它也是从因缘而来的，也没有一个恒常的我，所以没有人我分。金刚经里头讲无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非常好，所以没有人我相就是没有自我，没有他我。你说老师我太难接受这种想法，他明明骂我有我啊，也有他这个我，他我，所以他我，他在骂我啊，他就是我，就是主宰的那一个人，他在骂我这个人。其实你仔细想，他骂你那也是因缘和合嘛，那个条件如果那个时间空间没有聚合的话，他哪怕要骂你都骂不到嘛，对不对？所以我自我跟他我其实都是幻象，法我也是不执着于真理。所以为什么讲说真理也应该要到最后要超越真理，就是说其实它也是因缘和合而来的，没有一个真正的离体在那边。好，所以毕竟无有，没有我，无就是无我，是究竟的真理，这才是真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超越这个真理。金刚经讲，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真正的菩萨是通达无我这样子的真理的人，才能够是真的菩萨。十地经论也讲，无我智有两种，一个是我空，一个是法空。要证到我空，空就是一种智慧嘛。要证到我空，要用什么方法？要体悟什么？体悟五蕴乃假合之体呀，你就能够证到我空。要证到法空，要体悟什么？缘起 性空，缘起性空。你体悟到缘起，任何的法理其实都是缘起性空。你能够体悟到这样子的，你能够证体证到这样子的层面的话，那你就能够证到法空。大乘一章里头讲，法无信实，就是法。法就是真理，待会会讲到，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性，因为它的本性也是空嘛，所以我们讲法我，为什么说法空，就是体悟缘起性空，你要体悟到性空那个本体本身也是空，那这个就是无我。大乘一章三说，苦非我体，故名为无我。好，这个我要讲一下，苦非我体，你说明明是我的脚在痛啊，哎，盘腿也很痛啊，盘坐两个小时好痛哦，哎，老师怎么，法师怎么会说那不是我的体啊？对，这一个我要强调的是说，痛只是因缘聚合而已，所以你要体会那不是你在痛，不是我的脚在痛，是一个痛，就是有一种痛存在在脚上，跟啊，那是我的痛，有没有一样？不一样，这个就是去除我执的方法。你不要把它想成说，哦，我的脚好痛，我的，你看法师来这边讲课，今天第四堂课了，我一直都站着，没有办法盘坐，因为我膝盖受伤哦。好，所以我常常借着这个体会，这不是我的痛，这是一种痛。所以你就借这样子可以破除我执，不会执着于说，哎呀，这是我的痛。你去要去体会，这就是一种痛。哎，它痛是什么感觉？那感觉其实那种感觉也是空的。为什么？那也是因缘际会啊，是不是？好，那这个是很重要。好，这边我又要来讲一个日本京都学派的阿部正雄，你看蓝字啊，蓝字。超重要，日本京都学派，您如果想要学佛的话，这个学派你应该要好好的去认识它，因为这个学派在20世纪开始啊，大展雄风，在全世界它大出名，它有非常多非常正信的讲法啊。好，我先把阿部正雄的理论先讲完了。阿部正雄他，我最喜欢他这一句话，他来用这句话直截了当就批出来佛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佛教乃立居于法，法是什么？ Dharma， 法就是真理，所以我一直讲法就是真理，是源于京都学派的讲法，法就是真理，或称为真如 Suchness， 或称为空。他说佛教是对于这些的觉醒，而不是对上帝造物主的信仰啊，所以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阿部京都学派，日本京都学派，这个是非常重要哈，你可能在外头也听不到啊。创始人是西田几多郎，第一创始人是西田几多郎，然后田边缘，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我不一一介绍他的学说，你到外头的书店你可以买得到他们的作品啊。第二代是西谷启智、九松真一，第三代是我们刚刚讲的阿部正雄、上田贤造啊，这是第三代的传人啊。好，那我们就要看他的核心学理是什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核心学理，他是立基于东亚佛学的传统。什么叫做东亚佛学传统？北传，我们下面这边叫汉传，也称为北传佛教嘛。从印度传来的时候，除了传到中国以外，还传到哪里？日本、韩国，这都属于东亚。好，他就立基，把基础点放在东亚佛学的传统，可是他跟中国的传统很不一样。他观察西方哲学，从19世纪开始，所以日本京都学派是从19世纪就开始了，开始去观察西方哲学对日本的本土文化有什么影响，然后他建立了绝对无的哲学构思。他的绝对无在讲什么？就是绝对的不二，不一不二，所以他是 完全符合中道的。所以他强调是绝对不二的一种事事无碍、理事无碍、圆融无碍的那种境界。 好，它带来什么样子的震撼？东西方宗教的对话。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阿部正雄曾经跟谁对话？跟讲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和平那一个人对话过。跟谁？那叫谁？孔汉斯。你看，一个日本人跟西方的哲学的宗教家去对话，阿部正雄也跟田立克，不是好立克哈，好立克是饮料，跟田立克，田立克也是德国的哲学宗教学家啊，他们都做过非常出名的对话，所以他带来了，而且他们的对话被翻成那么多国的语言，对佛法的弘传有没有帮助？有，非常的帮助。我们要去度外国人，我们说佛法很棒，非常棒，对，境界非常的高，那我们不跟他们对话，我们怎么让他知道佛法的那个法理，那样子的超越，能够引导人走入他说绝对无的这个哲学思想，是绝对不二，可以帮助人走出什么？走出生与死的对立，走出肯定与否定的对立。肯定上台，那就是代表一定有下台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能够走出所谓的二元对立的那种状态，所以这是绝对无，所以绝对不二的这个重要性哦。所以我为什么要讲东京学派，我没有办法讲很久，是因为时间实在太有限，可是我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讲，你到书店去，如果有看到东京学派在台湾哪一个人对他的研究对最透彻，对日本东京学派研究最透彻的是一位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叫吴汝钧，有没有听过？有哈，吴汝钧他研究东京学派研究的最透彻，你有机会可以看看吴汝钧写的现代的什么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啊，印度佛学的现代诠释，都对您的学佛会有很大的帮助哦。他的诠释是非常吻合后现代社会的需要的啊。七佛二教的，我们刚刚讲生，现在要讲死。基督教怎么来看死？他说人死，他的灵是归于神。他有五大主张，第一大主张，人死，他的灵归于神。那基督教对生的主张也是，人活，他的灵是谁给的？造物主给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死亡的话，尘土归于地，然后灵，人就还给四灵的造物主，他是这样子主张的。然后他也讲因果哦，在罗就是罗马书第二章，他讲他就是耶和华上帝，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并不是基督教不讲报应，这已经讲的那样子白，我有用引号引出来的，就是原原本本从经典里头出来的哈，因果随身，这个跟我们佛教讲的没有错，没有两样啊，生死连贯。他说在哥林多前书，他讲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个来告诉我们死了以后才会有生，所以佛教直接就叫做往生。对，所以基督教也是强调生死连贯啊。好，前世跟今生形体不一，这个又跟佛教讲的是一样。他说你现在所种的，这也在哥林多前书啊，他说你现在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也就是说我现在是女众，我说不定下一世是一条狗，对不对？有可能啊，看我这一世的造作。他说你所种的不是将来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一个子粒，如果从唯识讲的话，这就是一个造作，是一个种子储存在阿赖耶识嘛，对不对？他说不过是一个子粒，就好像是一个麦子或者是别样的谷，所以等到麦子这个子粒，看看是你是种麦子还是种谷还是种稻草，那看你怎么样是去种那个种子，将来讲出来的形体保证是跟这一世是不一样的啊。第五个，他说人向罪而死，向神而活。这个比较深，所以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因为已死的人是在罗马书哦哈，他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死我特别用红字，并不是真正代表到坟墓里头去，而是我一开始我就讲了，忏悔业障。忏除所有的业障， 那就好像是脱离了罪，得到重生了。然后他说，就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基督就是耶稣啦，耶和华是上帝，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讲本体，一个是讲化身，基督就是耶稣。我们若因为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嘛，所以他说如果与耶稣同死的话，就是代表说我们忏悔罪，那耶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然后就是像信必与他同活，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忏除这个罪的话，能够把他耶稣大爱的这个精神展现出来的话，那相当于就是重生而一样嘛，就像更生人一样，重新展现那样子真理的生命。所中的是血气的肉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一定会有灵性的身体。这个我们第一堂课有讲类似的东西，我们给没有来过的朋友来看一下。第一堂课我们就有讲生命的组成，有没有？我们讲生命从无形的不变的神事，就是灵事，也就是非物质，也就是讲灵性的生命。这边是讲我们现在的肉体，有形的生命。所以我们讲这边才是真相，生命的真相。我们讲终极关怀，就是说你要帮助你的病人认清，不一定是病人，我们也是啊，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真相在哪里，我们这一世来这一世间，我们的目的放在哪里。所以我第一堂课就有讲，七分我们的时间与精力应该要放在追寻探讨我们的生命的真相，然后三分呢放在生命的形式就好了。好，刚刚讲的是基督教对死的主张，我们现在看佛教对死的主张。最高境界就是寻求解脱，解脱不是跳楼而死啊。很多人对解脱误解了，解脱是超越生死啊的一种层次。大波涅槃经有讲，他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个我们第一堂课就有讲了。如来常住无有变异，就是说你能够证悟到佛性的不生不灭那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佛教的对此的主张是以中道，以空性，以涅槃作为真理哦，这样子的真理作为依归。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觉悟出生命的本质，他刚刚秀出来那个无形的生命，那个生命的本质是超越生死存亡的极限，那也就是生死就是空。我先念一遍，然后我要解释这三个红特别的名词啊。好，中道，我想我们很容易懂，但是我要考考你们。中道是不偏于空，也不偏于有。非空是从哪里切入？空是从哪里切入？从本体切入。既然是从本体切入，非空就是说你不能直接从本体切入，对不对？非有是从哪里切入？从现象界切入。有就是现象界，你有现象界，你就看到各种有啊。现在我们在这堂讲堂上课也是有嘛，这也是现象界。非有就是你从现象界切入，也是不被这样子允许的。所以你从本体切入也不被允许，你从现象界切入也不被允许。你应该是既不是从，因为你从本体切入的话，从现象界切入，你没有办法悟到本体的空性。你直接从本体切入的话，你没有办法看到现象界的所有生灭的现象。所以中道就是要我们不落在空有两边，所以它也是空的。我们知道空都是从本体直接下手，有都是从现象界直接下手。好，所以它是圆融无碍的。各宗派的中道，法相唯识学，唯识学下个礼拜要讲唯识了啊，唯识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唯识是以三性三无性为中道。那三论宗谁能够知道三论宗？三论宗又称什么宗？有没有谁能够告诉我？三论宗又称为法性宗，不要搞成法相哦，法相是唯识宗哦。